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跟不认识上帝的人谈福音，总会被质疑：耶稣是真的吗？圣经是不是人编造的？事实上，圣经从头到尾都充满了人对神和对耶稣基督不幸的记录。主耶稣道成肉身，从来到这个世上开始，他就被人不断的质疑，不断的毁谤，直到被构陷弥天大罪，被抓，被钉十架，包括被安葬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哪怕亲眼见证他无数神迹的人都对他怀疑不信。更不要说当时和后来的世代没有亲眼见过的人了。人不信神是天然的罪性使然，加上这个败坏的世界充满了魔鬼的谎言，人要想找不幸的理由，那实在太多了。其实想想，圣经里为何会收录四本福音书，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耶稣的事迹？据说记录耶稣的故事版本还不止四本，只是经过神学家们的严格考证，有些次经或伪经不能算正典而已。可见耶稣作为历史人物本身就有据可考。单拿路加福音来说，作者路加的职业是医生和史学家，他的专业和身份本身就不允许他捏造。加上从书序来看，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向提阿菲罗大人，一位当时的位高权重者报告，关于坊间正在流传耶稣的各种神迹奇事的真实性。那倘若这份报告所写的内容未经证实，哪怕有一处是虚假的编造，路加作为医生和史学家的职业生涯不仅会终结，恐怕他的性命也难保。如果作者没有编造的理由，那莫非书中的人物都是在演戏？可哪出戏能让两代人都演得天衣无缝，而群演配角也都配合默契？又有哪出戏能演上千年，至今仍让听者看者入戏上头？如果非要说是演戏，那这部人类历史大戏的总导演和主角就只能是神自己。作为人，您是愿意选择做跟随主的正方，还是反对神的反方呢？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有两天录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 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的2章1到24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路加福音2章1到24节，这段经文主要就讲述了耶稣的降生，天使报喜讯给牧羊的人，以及约瑟和玛利亚带着耶稣上耶路撒冷，并在圣殿里头把耶稣献与神的故事。路加他是唯一把所记载的事件与世界历史联系起来的福音书作者。路加他的叙述呢，主要是以希腊读者为对象，当时希腊人对政治情况是既感兴趣又很熟悉。该撒亚古士都他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统治者，当时的人看到罗马的统治者就如同看到神一样，然而真正道成肉身的神却是那位在马槽中来出生的小婴儿，两者放在一块儿就成了强烈的对比了。罗马政府的人口普查是为了征兵服役和征收税款而来设立的，犹太人不需要服兵役，但却不能够逃避纳税的命令。神要把自己的独生子带到世上来，该撒亚古士都他的命令呢，正是在神完美的计划中。罗马政府的命令就迫使约瑟和怀孕的玛利亚就一同上路，长途跋涉的回到故乡伯利恒来去报名上册。到了伯利恒之后，约瑟夫妇竟找不到栖身之所。虽然遵行神的旨意并不一定会有舒适的生活，但是神却应许我们每一件事情，包括不舒适的生活，在神的计划中都是有意义的。马槽的环境是既黑暗又肮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正是诞生在马槽里头。犹太人期望神应许他们的弥赛亚会出生在堂皇高贵的王宫之中，但却没有想到弥赛亚君王会在马槽这样卑微的地方来去降生。我们不要让自己的期望来限制神的工作，在这个被罪恶所污秽的世界里头，哪里需要神，那么神就在那里来去动工。神他继续地向人类启示他的独生子，结果是出乎人的意料。路加就记载，天使向野地里的牧人宣告耶稣的降世。当时这些牧羊人所牧放的羊群可能是作为圣殿献祭来用的，献祭的人求罪的赦免。天使就邀请这些牧羊人来去迎接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主耶稣他是永远除去全世界罪恶的羔羊。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你看这是多么伟大的宣告呢。牧羊人他们惊呆了，但是他们的惧怕很快就变成喜乐了，因为天使宣告弥赛亚降生了。牧羊人首先就跑去看那婴孩，那么接着他们就把这个消息给传开了。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是你我的救主。你是否每天都期望借着祷告和神的话语与主来相遇呢？你是否曾经因为发现这位救主实在奇妙而忍不住的要和你身边的亲朋好友来去分享呢？犹太人的家庭在婴儿出生之后不久呢，便会举行以下几个仪式。首先就是割礼，每一个男婴都在出生的第8天接受割礼和命名。割礼象征着犹太人与外邦人不同，犹太人与神有独特的关系。第二就是赎长子礼，头生的儿子在出生后1个月便要献给神，人们通过献祭的方式呢，把孩子从神那里买赎回来，这表示父母承认孩子是属于神的，唯有神才能够有能力赐人生命。那么第三个仪式就是母亲洁净礼，女性产下男婴后40天或者是产下女婴后80天之内，在礼仪上算是不洁净的，不能够进到圣殿里头。在产妇的隔离期届满的那一天， 夫妇呢要带一只羔羊做燔祭，一只雏鸽做赎罪祭来献给神。祭司会把这些祭牲给献上，并且宣布产妇她洁净了。如果一只羊羔太贵，他们负担不起，那么可以多带一只雏鸽来去代替。约瑟和玛利亚呢，就是用一对斑鸠或者是雏鸽来献祭的。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的父母仍然按照神的律法举行这些礼仪，所以耶稣他不是生在律法之上，而是完全的履行了律法。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和分享路加福音第二章所剩下的部分。路加福音的二章25-28节，经文记载，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好，西面受了圣灵的感动，就进入圣殿了。那么正巧遇见主耶稣被抱着进来，要照摩西的律法来去办理。神应许西面将会看到神的救恩。那么西面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了一个小婴孩。救恩不是你所做的事情，救恩是人，那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好，那么接下来是另外的一段独唱，西面他歌颂赞美神。在路加福音的2章29-32节就记载西面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那么在这一节经文里头，西面他遇见神借着耶稣基督来实现对人类的救赎。耶稣他的降生本身就是神救赎人类伟大计划的成就，因为神绝不改变应许。西面就看到了犹太人渴望的弥赛亚时代已经来到了。西面原来对人生的认识呢是很有限的，因为他在地理上呢他被限制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可是他所说的话却很了不起。他看见了那一位世人的救主，这是圣经特别是在新约里头最让人感到惊奇的一句话。这个信息呢是传给某些特定的人的，但同时也是传给世上所有的人的。没有其他的宗教有这种说法。世上的宗教一般来说都是针对某一个地区的某一群人，或者是某一个种族，或者是某一个国家。但是基督教是要告诉世上的每一个人关于神救赎的信息的。好，路加福音2章33-35节经文记载，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好，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那么这段经文就证明耶稣受到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各种侮辱和毁谤，这是绝非偶然的，而是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定的事情。西面的祷告词充满喜乐，但是耶稣未来的遭遇已经从西面对玛利亚所说的预言性祷告词中就显露出来了。主耶稣他会遭受攻击，他会被人所拒绝，以色列人也会因为耶稣而分裂，许多人内心的真伪也就因此显露出来了。玛利亚他付上了极大的代价把救主生下来，他付上悲惨的代价站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下看着他去死。基督的十字架已经感动了许多的人。 艺术家画基督的画像，作曲家创作和基督有关的音乐，作者和传道人用文字来描述。如果带着同情心来思想耶稣的受死，是很危险的。基督舍命不需要吸引同情的眼光，他不要你的同情，而是要你的信心。在路加福音的23章28节，当主耶稣在十字架的路上，有一些妇女开始哭泣了，那么耶稣转过身来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如果你为主耶稣哭泣，不如为你自己和你的家人哭吧。不要为主耶稣哭泣，因为主耶稣不需要你的同情，耶稣基督需要你的信心。然而，当玛利亚站在十字架下看着主耶稣死，她的心碎了。玛利亚心中的痛苦和你的救恩没有关系，和玛利亚自己的救恩也没有关系。她的痛苦是出于亲情，主耶稣在肉身上，他是玛利亚的儿子。约翰福音19章26节经文记载，当我们的主从十字架上往下看时，说，母亲，看你的儿子。那么亲情的关系就完全显露出来了。身为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为耶稣的死感到难过。这时，西面他的预言就应验了，玛利亚的心要被刀所刺透。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路加福音有很多的独唱，那么接下来呢，又有一首。路加福音的2章36到38节经文记载，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设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亚拿和西面一样，和神很亲近，那么神也给亚拿恩典，让他认出神的儿子，他的弥赛亚，他为此就称谢神。虽然亚拿的歌词没有记录下来，但是肯定是一首赞美诗。有些人说，以色列有10个失落的支派，也就是在主前的第8世纪，这10个支派成为亚述人的俘虏，他们迁移到北方，没有回到以色列地。如果你在圣经中寻找这10个支派，也就是从以色列被掳之后回归故土的时间点去找寻，就可以找到所有的支派。那么在这里所提到的亚拿，他是亚设支派的后裔，显然亚设这个支派呢并没有失落。马太福音记载主耶稣生命中的下一个事件就是去到埃及，路加福音完全省略了这个细节，所以我们要记住，每一卷福音书写作的目的和所强调的重点呢都是不一样。马太描写主耶稣基督他是君王，路加就描写主耶稣他是完全人。东方博士来朝见耶稣的事件不符合路加写作的目的，因为东方博士呢要来寻找君王，而不是寻找希腊的理想典范。路加把耶稣描写成完全人，请注意路加是怎么样描述这一点的。在路加福音的2章39到40节经文记载，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路加医生不仅从妇产科的眼光来去看这个小男孩，而且是从小儿科的眼光来去观察他。主耶稣在身量上是日渐成长的，在灵性上呢，也是日渐强壮，那么在心智上，他是蛮有智慧。神的恩典在他身上，让他在身心灵上都是渐渐成长。那么接下来的事只有路加医生提到，因为路加他是一个小儿科医生， 他对童年的主和成人的主都是有兴趣。路加从主耶稣童年的生活中选取一段就是十二岁所发生的事来加以详细的描述。由于主耶稣早期的生活在福音书里头是没有记录，有些人就称那是主耶稣的静默期。我个人不认为那是静默期。如果你仔细的读旧约，你就会看到许多经文已经有所暗示了。路加他所叙述的是一个单独的事件，他详细的记录了主耶稣在十二岁时所发生的一件事。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一到四十五节经文记载，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悉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玛利亚和约瑟抚养的是一个正常健康的小男孩，这个孩子头上并没有戴着光环跑来跑去，追溯他只是一个正常的小男孩。当时的人会结伴旅行，当离开耶路撒冷的时间到了，那么去加利利的人就聚集在耶路撒冷北方的一个小镇上，就开始准备要回家了。这时约瑟和玛利亚就发现主耶稣不见了。约瑟可能会说了，耶稣到哪里去了呢？玛利亚可能回答说了，我以为他和你在一起呢。约瑟和玛利亚就在熟人中间去找耶稣，但是还是找不到，所以呢就只好回到耶路撒冷去找。他们找了三天，你猜他们在哪里找到耶稣的？答案就是在圣殿里头。路加福音的二章四十六到五十节经文记载，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好，耶稣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就离开耶路撒冷圣城一天之后才发现儿子不见了，那么第二天回去找，第三天才发现耶稣在圣殿里头。当时犹太公会中的宗教领袖呢，每逢大节都会出来在圣殿里头公开来答复百姓对律法和传统的询问。当玛利亚和约瑟终于在圣殿里头找到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正站在教室中间，他是一面听一面问。那么显然耶稣所问的问题这些教师们是无法回答的，他们却惊讶耶稣的答案。好，请注意，耶稣当时只有十二岁。主耶稣的回答让他的父母亲很惊讶，玛利亚和约瑟竟然不知道主耶稣应该以父的事为念。耶稣的父亲不是约瑟，耶稣指的是要以天父的事为念。那么就这一点来看呢，玛利亚她并没有重视耶稣的身份和他所要做的事，但是玛利亚把这些事放在心里头反复思想。少年时期的耶稣他就说出了他一生工作的大原则，就是以天父的事为念。那么这句话有古卷作，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耶稣为了完成父神所交托的使命，亲情关系相比之下便成为次要的。但是耶稣他仍旧顺从父母，他就跟随玛利亚和约瑟就回到拿撒勒城。这段经文就讲述了耶稣走丢了，父母来去找到他。我们可以从中就得到以下的几个的属灵的教训。首先就是自以为与耶稣同行、灵性骄傲怠慢的人很可能过着失去耶稣的生活。第二，尽管这样，只要是正视自己的处境，记得自己在何时何地如何离开耶稣，恳切寻求耶稣，那么就能够重新的与主联合。第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现在就开始省察自己， 每天靠着主所赐的恩典和力量而努力地活在基督里面。好，路加福音的2:51-52，经文记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好，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就看到主耶稣顺服地上的父母，并且听从父母的话。路加一生就记载主耶稣渐渐地长大成人，他的智慧、能力、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主耶稣基督在每一方面都是渐渐增长的，他成为一个完全人。耶稣的童年事迹呢，只出现在这卷福音书里头，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都是没有记载的。路加福音的2:49经文记载，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或作，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那么这就表明了耶稣从小就知道他自己是神的儿子。耶稣认识到自己是救赎人类的神的独生子，他也知晓自己弥赛亚的身份，从而就认真准备以迎接将来的事工。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入到路加福音的3的研读和分享，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无论是近前的西面，还是女先知亚拿，他们都是主耶稣在传道之前的人证和佐证。行将就死的两位老人家，对众人说，一个小婴孩将来要成就神的救恩，这大概也算是经世之言了。他们若不是真有来自圣灵的指示，那就是疯子，或者是说谎演戏。可德高望重的他们，在行将就木之时，还要撒如此弥天大谎，那又是图什么呢？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